江苏，我是施牧师的同工，就是施牧师早期在这边信主，回去建立教会。我能够在施牧师的教会侍奉，参与很多的神的工作，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其实我是不可能到施牧师教会去工作的，就去那边服侍的，因为我已经买了其他的票要到另外的地方去。但是那一天前一天晚上就有电话打过来，我校长跟我说他那边教会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分裂啊，一大堆情况出来，让我过去。我临时一天就把票退了就过去了。到了施牧师家以后，施牧师跟他的太太就是施师母，两个都很热心，很关心我，就一直没有让我住教会，住他们家。后来才知道是这个牧师以为我待不住要走啊，就一直没有让我住到教会里面去。哪知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就在晋江那边服侍了将近3年之多，一路走过来都是上帝的恩典。包括这一次能够来新加坡，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也是上帝的恩典。时间过得很快很快，两个礼拜就过去了。刚来的时候凌晨5点下飞机，蔡牧师施师母两个去接我，我一整天没有睡觉呢，24个小时没有睡觉。蔡牧师又带我去吃榴莲，2个小时鼻血就出来了。所以我就在那边讲道，就讲都懵了，我自己都没有介绍自己啊。但感谢神的恩典，这一次呢我就介绍我是在晋江侍奉施牧师同工，但是我的老家是云南的。那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呢。我们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开我们的圣经，在这个创世纪的第35章。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下来的时间。主啊，求你打开你自己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隐藏了我们生命的智慧。我们愚拙有罪的人来到你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就要有一颗清洁侍奉你的心来仰望你。天父，你赐福你自己的话语，你更赐福你自己的仆人，使我们听到的讲到的都被神的圣灵所感。赐福以下时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那曾经呢，在一个动物园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门帘，这个门帘呢遮住一个笼子，这个笼子里面似乎是装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野兽。这个帘子上写的一排很大的字，那个字写的什么呢？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有一个女生啊，她很好奇到底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到底是什么，她就要去看。当她把那个帘一拉开的时候吓一跳，原来里面是什么呢？是一块镜子。而这块镜子他看到的是谁呢？就是他自己。所以圣经讲的没有错，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保罗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诚诚实实地记载了许多先贤伟人家庭混乱的故事。所以你不要以为奇怪，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最败笔的一句话叫家丑不可什么，不可外扬。所以没有外扬的家丑就在里面腐烂腐化，导致无法收拾。但是上帝绝对不怕他最好的儿女的罪被诚实的记载下来。神要按照真理的本性，真理的本体，真实的把历史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记载下来，这就是后来成为写实主义的一个基础，也是诚实成为人类历史最诚实的一面镜子。所以圣经是暴露人性，但是那个事是神不喜悦的事。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事情很奇怪哦，雅各的儿子既然两个人把全城的男丁杀死，亚伯拉罕说谎到那边有杀人，大卫曾经跟谁犯奸淫呢？很多这样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记载圣经，所以你不要奇怪。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这个创世纪35章之前记载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什么故事呢？ 就是雅各的女儿被玷污啊，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词来说，就是被强暴了。而他雅各的儿子们用报仇杀仇，就是这个屠杀的这个手段，去把事件城的男丁，所有男丁都杀死。然而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雅各一直是被蒙在鼓里，他不知道，他失去一个做父亲的尊严，他的女儿被玷污。你看圣经上有句话说，雅各就闭口不言，他自己做父亲没有出来讲话，导致他的儿子自作主张用刀把全城男丁全部杀死。因此我给他总结，这一章圣经前面一章是雅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叫一个低谷啊，他家庭的悲剧加上他灵性的失败，以致让他寸步难行，他完全没有方向。他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连累了我，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方有了臭名啊！现在这个迦南人既然知道我们人丁稀少，必要把我们全部杀死。但是你会发现从创世纪34章过渡到35章有一个改变，就好像是从沙漠一下子走到了这个花园，好像是有一种改变而整个创世纪34章跟35章的对比，35章是在提到顺服信靠圣洁而更新那种气氛，而整个35章提到上帝用这个所谓 El Shaddai 这个名字一共提到10次，也就是所谓全能的神，而到创世纪34章之前是没有提到的啊。因此呢，这一段的圣经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或者说所以雅各你要怎么呢，你要起来去哪里呢，去伯特利。而伯特利这个地方是哪里呢，伯特利这个地方圣经两次提到，就是当初你逃避谁呢，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神，在哪里显现呢，就是伯特利。所以我给他总结叫伯特利这个地方是上帝让雅各在这边休息属灵复兴的一个所谓的加油站。因此呢，从事件一直走到伯特利，他其实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差不多有多少公尺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要走一段爬坡的路。那这样呢，雅各家就有了一次所谓的复兴运动，而整本圣经第一次关于灵性复兴的记载就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因此之前人是活在那种杀人血腥罪恶中，而到了35章神慈爱的呼唤说，雅各你起来，起来做什么呢，上伯特利去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就是属灵的一个苏醒，属灵的复兴。那雅各之前他在事件这个地方经历了什么什么患难经历了什么人生的低谷呢？首先圣经说雅各他从巴丹亚兰回来之后，他没有到伯特利去，他反而是到了哪里呢，到了示剑。你仔细看圣经他在示剑那里用多少钱，100块银子还是多少忘记了，买像这个那个当地人买了一块田，结果呢住在那个地方。你会发现上帝的旨意根本就不是让雅各停留在这个事件这个地方，神是让雅各要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他当初蒙召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伯特利。而事件这个地方我要主要介绍哈，事件这个城市它的意思是绑臂的意思，但是它是整个北方异教的中心。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埃及以后进迦南之前，就是在示剑这个地方宣告说什么呢，你们要侍奉大河那边的神还是要侍奉这边的神呢，那至于我和我的一家必定怎么侍奉耶和华，就是在这个地方宣告。所以示剑这个地方能够让雅各失败让雅各软弱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上帝的旨意根本就不让他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人生会经历失败。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买了一块地就住在那个地方，但神的旨意不是如此。因此雅各本来应该回到伯特利，或者说他应该回到这个希伯伦，因为他的祖先都在希伯伦嘛，但是他没有，他依旧在回归的路上兜圈子，结果住在了示剑。不但如此，因为他住在了示剑发生了两个很可怕的事情。第一个， 啊，这个就是我找了一个地图啊，你可以看一下哈。从事件到伯特利差不多有30多公里，35公里左右哈，从这边到这边，所以圣经是说上去哈，差不多有35公里左右。那第二个就是他的女儿失去贞洁，因为他买了那块地，住在那个地方，他的女儿名字叫什么呢？叫底拿。他的女儿底拿，有的圣经解释说，这个女儿可能哈、啊、那个时候差不多14、5、6岁的样子，而14、5、6岁的这个年龄是一个很特别的年龄，他们很好奇的想要知道周围的人在发生什么事情啊，并且这个年龄非常的特别，并寻求各位这种自由啦，摆脱父母的各种监控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所谓青春期嘛，他很想知道别的女子怎样生活啊。觉得谭崇荣牧师讲一句话，他说女人呢、啊、很想知道别种女人是怎样生活的，结果他就怎么样，甚至说他就出去看，哪知道他去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怎么样在注意他看他，结果呢就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了。所以当他去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注意，当然第一拿这个时候应该是很漂亮了，15、6岁的样子很漂亮，然而美丽是女人最基本的一个本钱，越美丽的人可能一生不必太劳苦了，但美丽是本钱，美丽是神的恩典，可能美丽也可能是一种危险。所以他的女儿在这边失去了贞洁，第二个导致的就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这个他的儿子失去理智，这是雅各的一个失败哈。他的儿子怎么失去理智呢？圣经说雅各的儿子们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从田野回来，个人十分恼怒。哇，这个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哈，不是说九分恼怒啊，是十分恼怒，人人十分恼怒，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中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装作很和平的样子，跟那个城的人讲和平话，跟那个城的人说好的话啊，说暂时好听的话。而到了他们到第三天行割礼之后，我就不用讲啊，行割礼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明白啊，就是行割礼第三天以后，雅各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利未，一个叫西面，两个人用刀把全城的男丁老到少全部怎么呢，全部杀死，掳掠他们的儿女，掳掠他们的财物，掳掠他们的财货。所以这个由于雅各逗留在事件的缘故，他的女儿被玷污，你看他的儿子失去理智，最要紧的最后他的家庭失去平安。他自己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有了臭名，因此如今我的全家性命可能难保，因为这个迦南人因为知道我们人丁稀少，必起来击杀我们，攻击我们，因此我的全家有可能丧命。而这个时候这个你会发现雅各的生命或者说雅各的灵性其实到了一种境界，一种状况，就是一种非常紧张的状况。而且这个时候雅各的老婆拉结还在怀孕哦，肚子还大的，他不能进不能退，也就是说在他这个时候他完全没有选择，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走前方的道路，因为他的儿子杀了人，整个迦南人可能都来报复他们，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但这个时候圣经说耶和华说话了，第35章第1节说神对雅各说，你注意啊，圣经说当神对人说话的时候，就是很重要的意义啊，神对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起来上伯特利去。那这边呢就是谈到雅各生命复兴开始，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从他原有的生活中出来，改变他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我们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属灵的生命复兴的生命，其实是源自于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那第一个，神对雅各说起来，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伯特利。而伯特利是哪里呢？伯特利就是当初上帝呼召雅各遇见上帝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神对雅各说你要起来，你要从原有的这种罪中出来，回到当初上帝呼召你那个位分，回到当初的位置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我们生活顺利， 就像马拉基书里面那些人一样，那些祭司一样，他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却怎么样，荒凉。我们生活顺利，无忧无虑，生活安逸，看到别人遭遇苦难，自己却安然无恙。我们习惯了安逸，我们渐渐的远离了上帝，渐渐的在最终好像圣经里面提到那个罗德啊，罗德是渐渐挪移帐篷，靠近什么地方呢？靠近索多玛这个城市，对不对？所以而且还很多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还心安理得哦。因此耶和华今天同样对我对你说，起来离开你原有的地方，就像对雅各说，起来离开世界，去哪里呢？回到伯特利，回到起初上帝呼召你的地方，起到起初你奉献的位置，回到起初上帝怎么样呼召你的位置。所以我们要眺望我们起初爱主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所谓的复兴，我们要教会复兴，个人要复兴，复兴不是寻求一套所谓僵化的宗教概念，也不是寻求一套僵化的宗教仪式仪文。复兴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对上帝发生关系而开始的，做出改变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开始。那第二个呢，就是耶和华对雅各说，你到了伯特利之后呢，要给耶和华建造一座什么？建造一座坛。那我要问你啊，上帝为什么要让雅各建一座坛呢？祭坛就是求告神、仰望神、寻求上帝旨意的间接工具。你注意啊，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个先做什么？先建一座坛啊，不像我们到新加坡到这个地方先第一做什么呢？哪里有好吃的，对不对？先吃好吃，先吃榴莲，对不对？先吃这个先吃。不，亚伯拉罕到这个地方先筑一座坛，再怎么呢？再把燔祭献上去，归耶和华为圣。因此祭坛是非常要紧，非常要紧的。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得不再一次说，祷告的祭坛对于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复兴实在太过于重要。我不得不说，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属灵复兴都跟祭坛有关系。你记得当初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以斯拉，你去看以斯拉记了。犹太人从波斯国回来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建他们的祭坛。他们重建他们的祭坛是在所罗巴伯和祭司的带领下，后来他们又重建圣殿。圣经说他们如同一人聚集成了大会，起来建筑以色列的祭坛，百姓聚集如同一日，七月初一日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直到圣殿整个建好了以后，有一个文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以斯拉，从那边回来，他就带领百姓做什么呢？禁食、祷告、认罪。后来这个以斯拉文士他听说啊，他听说他的国家的很多的这些人从那边回来，他们依然是跟外国的很多有联姻啊，联婚，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圣经记载说，他就撕裂衣服，拔了头发啊，我不知道到底真的拔头发拔胡须啊，就是很痛苦，坐在灰撕裂衣服，痛痛哭泣。当他这样祷告，这样仰望神的时候，圣经说众民一个一个就来到他面前为自己的罪哭泣啊，很奇怪哈，众民成了大会。以斯拉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悔改认罪，离弃你们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呢，以斯拉记最后一章，所有跟外族通婚的一个一个都被数点下来，被记载下来哈，你自己去看啊，以斯拉记最后一章里面。因此呢，在圣殿建完，圣殿完工以后哈，这个你注意看，我记得是在尼希米记里面哈，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都有提到哈。尼希米记当时候这个以色列的坛建好，圣殿建好的时候，我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出来在水门前聚集成了大会。这时候以斯拉他好像说拿到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卷啊，拖拉了，他站到高处把那个书卷一打开，哇，那个气氛好得不得了。他书一打开，众民就怎么样呢？就都站起来啊。后面的圣经补充说，很多以色列人 听到神的话，听到圣经的话，就怎么样，就流眼泪了，就哭了。而当圣殿的根基建好的时候，很多老年人啊，他看到那个旧的那个殿的根基，对不对，他也怎么样，他也流眼泪了。哦，那个那种复兴的那种状态就好得不得了，众人都举手应声说阿们，低头敬拜耶和华。很多人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就非常的感动，他们就守祝棚节，进食，祷告，认罪，上帝就赐下复兴的圣灵。因此呢，这个我每次读到这些故事哈，这些圣经我都很感动。你看每一个世代所有的属灵的复兴都离不开祷告的祭坛。你看像比较有名的人，怀特菲尔德、约翰卫斯理，然后我们中国的纪志文啊、宋尚杰啊，还有王明道啊，还有很多很多历史上这些复兴家、奋兴家，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斯布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哈，斯布珍祷告，他在这边讲到底下地下室有几百个人怎么样给他祷告。所以我又有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哈，这是蔡牧师给我的小故事给大家分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蔡牧师有没有讲过哈，那就是说师母补裤子啊，这个师母补裤子呢，曾经呢有两个师母，一个叫贾师母，一个叫乙师母。这个贾师母不是真贾师母，是甲乙丙丁那个贾。贾师母跟乙师母在一起缝裤子哈，我们老人家都知道哈，缝裤子。那这个贾师母呢就说哈，最近啊，我的丈夫啊很快活，每天常常出门布道啊，会有很喜欢听他讲道，真是感谢主，我们侍奉荣耀上帝的名。哎，这个乙师母呢，他就听了，哎，唉声叹气，满脸的愁容。他说哈，这个每一个礼拜这些会友不喜欢听他丈夫讲道，而且这个这些薪水也拖了很久很久，这个现在他们欠的米铺的钱差不多都三个月了，所以不知道该不该侍奉神，该不该继续走这条道路。后来他们说完了以后，两个人就补裤子。哎，贾师母补裤子拿出来呢，其实是补的膝盖的位置，他就补。原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常常要讲道，常常跪下来祷告，这个叫什么？这个膝盖就坏掉了。而乙师母补的位置是哪里呢？就是补的裤裆哈，因为常常坐下，常常那边懒惰，常常不愿意祷告呢，裤裆就坏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的背后就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性何等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复兴，我们不需要谈多么高深的大道理，我们只需要回到起初上帝呼召你的那个地方，伯特利，回到那个地方去重新恢复祷告的祭坛。你不要认为祷告不重要，很重要的。我发现我们教会不是这个教会，我发现很多我们自己的教会有很多人他不祷告的，而且餐前也没有祷告的习惯。而且最让我感觉离谱的就是，我们祷告会我请他祷告，请他代祷，他自己手机响了，那你说要接还是不接啊？肯定不接，对不对啊？自己手机拿起来接，你说我是听他讲手机呢，还是继续听他祷告呢？哇，很多国内的很多弟兄姐妹啊，我在这边讲到他底下手机就响了，想了你至少出去接嘛，对不对？他自己就在那边接了，喂，然后大家都听他。所以我们教会那个钢琴上就有一个那个闭屏器啊，这边没有啊，那闭屏器一打开整个信号就屏蔽了，就电话就进不来。但是有时候那个老人家用的老人机啊，不知道他信号为什么这样强呢，所以这个闭屏器开到三档四档啊，这个电话还是响起来，一个电一场聚会响三个电话，没办法讲的，跟你说。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要注意的哈。那第三个呢，就是雅各耶和华对雅各说什么呢？你起来，你们上伯特利去，你们要给耶和华注意就谈。好，你现在做什么事情呢？你要把污秽的衣服全部脱去。我相信雅各的儿子衣服上手上现在还沾满了曾经他们杀那个事件城男丁的什么血，还沾在他们衣服上，而这个血就表明了他们的罪，表明他们的恶。因此雅各对他们说，起来更换衣裳，自洁，洁净自己， 除去污秽，因为我们要上去见谁呢？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生命要复兴，我们必须对付自己，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罪，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私欲，我们必须对付自己的情欲，脱去一切神不喜悦的。保罗说，你们不要彼此说谎。哎，怎么黑掉？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行为和这个旧人啊，要穿上了什么人？新人。而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什么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一样。所以保罗还说，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你们行事不可以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他们心地昏暗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自己心里无知良心刚硬丧尽，就放纵情欲，行各种污秽。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听了他的道，学了他的教，听了他的真理，就要怎么事情呢？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啊，并且穿上新人，有新的生活样式啊。最后呢，雅各还给他们讲一件很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你们要除去衣服啊，洗手，要换衣服，最要紧的，你们要除去什么呢？一切的偶像，就是除去偶像，其实就是一种更新了，对不对？雅各对他的儿子这些人说，你们要把所有的耳环什么什么金环全部交给我。那这个他们就把这些外邦人的神像跟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把它全部怎么样埋在你们没读吗圣经，埋在橡树的那里啊，橡树底下。那有的圣经版本是说，其实不是埋哈，是把它焚烧啊，埋和焚烧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要把他人家的金耳环啊、银镯子啊，为什么要把它烧掉呢？因为你注意啊，在之前的圣经，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带了很多的人，他自己晚上要见哥哥的时候，他自己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我是不配的，曾经我一个手拿着一个杖过约旦河，现在你看我分了几个队啊，分成两队人过来，所以你对仆人的恩典什么什么恩赐我一点不配得，求你施恩，讲大队。可见雅各回来带了很多的人，很可能带了很多的闲杂人，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了将近60万-200万人，很多闲杂人。而这些闲杂人很可能带了许多的偶像跟外族的神像，而他们所带的金环、耳环、镯子其实不是所谓的好看，它其实就是一种外邦迷信的一种所谓的护身符啊，就带在那边，但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他的儿子们又把全城的男丁杀死，掳掠儿女、财富、财宝、金银、仆婢，掳掠一切。而这个时候他们也把那个城的偶像全部搬出来。所以你看雅各现在他家里面很混乱啊，带了很多很多的偶像神像啊。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讲了哈，雅各的老婆这个太太啦，这个拉杰，对不对？把他父亲的神像也偷去啊，他父亲追来追去啊，追来要把神像还给他，他也没有嘛，对不对？他放在屁股底下坐起来。这个后来雅各说一句话，雅各说，你在谁那里摸出来你就容他怎么样呢？容他死。你看圣经啊，16节以后拉杰就死在这里了，拉杰就没有进到所谓的那个麦比拉洞，也没有进到所谓的希伯伦那个地方，都没有进去啊，就被埋在那个以法他的路旁啊，就是伯利恒嘛。后来耶稣降生以后不是有这个吗，对不对？你自己会去看圣经啊。那总而言之呢，我这个拉杰哈，我不得不说他这种行为是很愚蠢的。这是圣经神最讨厌的两件事情，第一拜偶像，第二行奸淫。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上帝最讨厌最恨恶的两个事，一个就是拜偶像。所以拜偶像是得罪耶和华。我不知道新加坡这边哈有没有什么拜偶像啊，拜佛啊，拜什么什么一大堆观音啊，拜什么偶像我也没见哈，我不知道。但是在我的国家，在国内很多很多，非常的多，多得不得了。在我侍奉的那个城市晋江，有一座山叫孤山。为什么叫孤山呢？因为只有一座山，所以叫孤山哈。那座山上有一个庙， 后来我去看，我说这个是山吗？这就是个土堆吗？就是山上有一个庙啊，那个庙呢有很多的和尚在里面。那上半年我们教会我们去那边传福音呢，啊，去那庙里传福音。当然我们那边有一个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叫鬼节了，好像前段时间有鬼节。然后我们就住这个节期，去那边有很多卖货的、卖东西的，我们去那边发派单张传福音。那我发现一进去的时候呢，很多，其实很多这些要钱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是给人害了还是怎么样，是有些手也没有啊，有些眼睛要瞎掉啊，眼睛有些不能走路啊，就放到那个庙门口来乞讨。那我们说我们没有钱啊，我们把最好耶稣介绍给你啊。他说不要不要，我要钱。我说我没有钱。他说没关系，支付宝、微信可以转账。然后就把那个拿出来。哎呀，我说这个有意思吗？哦，后来走到一半，走到山中间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在那边拜呀、啊、拜拜拜拜拜，烧香，降大粗的香。而那个时候明文禁止，那边有牌子写起来说禁止烧香点火，以防什么什么什么安全啊，自己在那边烧啊香啊烧烧烧拜呀、啊、拜拜拜。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很讽刺的，就是那个神啊，那个像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哈、啊，就是一个笑笑的，然后肚子大大的哈、啊，就在那边这样躺着，很腐败的样子。我心里就想啊，这样腐败的神，你还拜他，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人在那边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是山西五台山，五台山是我们中国的佛教圣地。啊，当然我讲这些话呢，很可能说，要被别人骂了，攻击佛教。当然不是这个，我这个同学他以前不信主，以前哈，他是打算去做和尚，那人家不要他，因为人家和尚就要本科或硕士了嘛，人家不要他就把他撵下来。后来他信主要去读神学，啊，他说很多人很虔诚的，为了求头香啊、投注啊，宁愿花二十几万放在那边哈、啊，去求那个。啊，拜拜拜！所以他跟我讲那玩意是，他说很多和尚，你不要看很虔诚啊，白天很虔诚的，所以白天做教授啊，晚上就做野兽了。啊，当然都开玩笑的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在我们那边有一首这个所谓的一个十字令啊，十字令的打油诗了，就是有人给这个偶像做了一首诗啊，他从一到十嘛，十字令啊，打油诗嘛。他说这个偶像啊，就是第一是一口有嘴巴没有言嘛，一口无言；第二是二目无光啊，有眼睛却没有光嘛；三是三餐啊不吃饭嘛，三餐不食；四是四肢没有力量哈、啊；五是五脏不生啊，没有内脏；六是六亲不认哈、啊，他不会认这个亲的、啊；七是七窍不通啊，他这边什么什么都不通。八是八面威风，他不是做得很威风吗？拿着什么那个关公一样，八面威风。九是九九坐在那边不动，久坐不动。最后有人总结说，实在没用。啊，这是开玩笑的哈。啊，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明白，除去偶像，其实对我们灵性的复兴很要紧。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王，叫西西家王。但是这个西西家王好到什么程度，我相信你也看过圣经哈、啊、圣经说历史给他的定位是说，从这个在他之前以色列王没有一个怎么样其他的，你看历史给他这样好的定位。但是他有一个很坏的父亲叫亚哈斯王，这个父亲坏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就不用讲哈，太多了太多了哈。他父亲坏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没有能力巩固国权，也没有能力巩固外交，他自己跑去求自己的敌人这个亚述国，结果亚述跑来把他圣殿啊什么什么东西全部刮金子刮走，跑过来羞辱他，跑来羞辱他。而这个亚哈斯哈、啊、他在最难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就是他把他敌国大马士革的神像搬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来。我不知道他这种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然后在以色列境内建筑巴利的祭坛，在新嫩子谷烧香献祭，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祭给巴利，啊，这个很残忍哈、啊，又把很多的假神引进以色列，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毁坏了耶和华的圣殿，并且把耶和华的殿门关住，不让人进去。好、啊，在各处献祭烧香，你要坏到这种地步。他想不通，又生了一个很好的儿子叫西西家。西西家继位了以后，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洁净圣殿；第二，重新奉献圣殿；第三， 带领百姓守逾越节，结果在以色列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什么呢？属灵宗教的大复兴。圣经说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没有这样的什么，没有这样的复兴啊，没有这样的喜乐啊。因此呢，当时候圣经记载，西西家王把他父亲从外国引进来的偶像木偶全部搬出去，从正月初一日到正月初八日才全部搬完，而到正月十六日才整整洁净完。你看看几天时间啊，整整十六天的时间才洁净，你看有多少神像啊，偶像这样多。结果呢，西西家这样除去这些，全部扫去以后呢，扫去以后，在以色列中就有复兴开始。那今天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哈，可能也有许多的偶像哦。这个偶像不仅是眼睛能看到的，有很多物质啊、私欲、情欲啊，或者说很多的金钱。保罗也说嘛，他贪财或者说是什么，就好像是什么拜偶像一样，很多很多的哈，很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的偶像。那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谁？马门。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所以求神复兴我们每个人，洁净我们，让我们像雅各一样，把我们生命中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污秽私欲、不洁老我，把一切的偶像神像全部埋在橡树底下，并且把它全部除去，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哈。好，第三啊，这里有一段经文，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了，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因此除去偶像是很要紧。因此我们每个人生命复兴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方式有改变，回到起初奉献的地方，我们重新建立祷告和上帝发生有联系有关系，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那些污秽肮脏不好的，再除去我们生命的偶像，我相信复兴一定会领导。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雅各在伯特利，他到了伯特利啊，到了之后上帝就赐福给他啊，这个很好。上帝他到了伯特利，首先他就建了一座坛，他到了伯特利其实就是在经历神的信实。什么叫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是说上帝是不改变的，人有时候会改变，神却是不改变的。他经历上帝的保护，经历了神的信实。首先一方面他经历上帝的保护，圣经说雅各自己很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被这个迦南人把他们杀掉，全家都杀掉，他很害怕说你们连累了我。后来到了这个第九节的圣经不是第五节，第五节的圣经就说，他们便起行往前，上帝就使那诚意和周围诚意的人全部都惧怕，全部都害怕惊惧啊。所以这里面你就看到上帝有一双无形的手在保护他们，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平安和稳妥。你看他的儿子杀了人，他的女儿被玷污，他其实他是很恐惧，他家庭也失去平安，他不知道该怎么走，他害怕别人去来打他保护他，但是上帝有一双无形的手保护他，使他平平安安到了伯特利。在创世纪十四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你是否还记得？亚伯兰跟他的侄儿叫什么名字？罗德啊，忘恩负义的，他跟他的叔叔抢地盘，对不对？对底下的人作威作福嘛。结果罗德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结果外国四国联军跟本国五国联军有战争，把罗德给掳去了。把罗德掳去以后，亚伯拉罕听到这个事情，他没有拍手叫好啊，这个真该活该掳去，没有，他率领318个壮丁把他们全部夺回来，全部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怕，因为我是你的盾牌。那我要问啊，耶和华为什么说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呢？亚伯拉罕不在怕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他很担心外国的四国联军会对他报复。为什么呢？
因为外国的四国联军，那五国的迦南地的五国联军竟然很搞笑的，竟然打不过四国联军，在自己的地形不熟地形，全部掉在石七坑里死掉。所以亚伯拉罕很担心这个事情，但神对他说什么呢？你不要怕，因为神是你自己坚固的保障，你的避难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神做神的工作时候，其实是有上帝特别的保护，有上帝特别的带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希伯来书里面可以放胆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保护。那不单如此，神还亲自向他显现。哇，我觉得给他改名叫以色列，这更是一种所谓一种很大属天的一个祝福。而第九节圣经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呢？叫以色列。雅各这个名字，雅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抓的意思。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王子，或者说是上帝的皇太子。这个很显然很显然，耶和华亲自告诉他，从前你是一个诡诈骗人杀人，或者说你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人，内心充满谎言的一个人，但现在你要叫什么呢？以色列上帝的王子。而这个改名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是第几次啊？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亚伯渡口摔跤，还记得吗？他腿就摔瘸了，那里第一次改名字，这是第二次。所以神向他显现，更是给他一个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上帝这样的祝福，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要有所改变。有个故事就是讲到要么改到你的名字，要么改到你的性格。曾经呢，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有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将军他抓到一个逃兵，这个逃兵呢，他就问那个逃兵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逃兵就不敢讲话。那因为这个逃兵的名字也叫亚历山大，所以他也不敢讲话。然后这个将军就很大声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就小声说，我也叫亚历山大。后来亚历山大很严肃地告诉他说，回去要么改掉你的名字，要么改掉你的性格。后来这个人英勇杀敌，死在战场上，他没有改自己的名字，而是改了自己的性格。所以你看，现在神给雅各改了一个名字，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再叫什么呢？再叫以色列。我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耶稣给彼得改名叫什么呢？耶稣给西门改名叫彼得，一个是芦苇，一个是磐石医生。但是在圣经里面，耶稣从来没有叫彼得，耶稣从来一直都是叫西门西门巴约拿，什么什么什么西门，对不对？一直都是在叫，这样叫。而耶和华有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在叫雅各的时候，也一直是在叫雅各雅各，很少叫以色列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就看到神亲自向他显现，我觉得这是一种祝福，给他改名字，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他在伯特利蒙福那最后呢，很重要一个，就是给他一个应许，给他一个土地的祝福，给他一个后裔的祝福，给他一个完全的祝福。圣经说，你要知道我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你要生养众多，而且君王从你面前出来。那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很多，这个叫什么，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大的支派里面出来，对不对？犹大就是谁的后裔啊？就是雅各嘛。上个礼拜讲不要忘记我要赐福你的这个土地，要赐福你的后裔。而上帝给以撒、雅各、亚伯拉罕的祝福跟应许，在他们在世的年日是根本没有得到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是从远处远远的望见，并且怎么相信，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后来雅各死在埃及，他的儿子约瑟把他带到了迦南，把他埋在麦比拉洞。他的爸爸雅各他爸爸以撒也是埋在麦比拉洞，他的祖父爷爷也是被埋在麦比拉洞麦比拉洞是他的亚伯拉罕用这个银子向一个赫人买的一块什么 一块田。那很显然，你看这些人他们被埋最后死了，都是埋在别人的地，向别人买的地，可见他们一生在世都是过什么呢？寄居，过帐篷的生活，直到他们死去，埋的地方都是别人向别人买的那块地里面。因此呢，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或者说给他的土地，给他的祝福，那圣经说了哈，说我是全能的神，第十一节说我要让你生养众多，多国要从你出，多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要赐福亚伯拉罕以撒的地，也要赐福你的地。但雅各以撒亚伯拉罕并没有看见，但是到了几百年以后，到了很久很久以后，到了很多以后，上帝借着一个仆人摩西，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全部领到那个应许之地。那从历史来看，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确实也是蒙神的祝福，上帝也很恩待他们，神的应许也没有落空，他们确实也是在埃及地啊生养众多，那各个地方生养众多啊，君王也是从雅各的支派这个雅各的后裔犹大的支派里面出来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最后呢，我们有一个总结，就是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安逸的环境里面，可能安逸的环境促使我们每一个人灵性堕落，安逸的环境可能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上帝，在世俗缠身，就像雅各一样，他这个各种儿子，各种世俗的缠身里面，可能我们的灵性日渐腐朽，我们的灵性日渐远离神，不断的远离神。愿我们像雅各一样，愿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愿神也对我们每个人说起来，离开你原有的恶行，离开你放荡的罪恶，离开你没有节制的生活，从你的生活方式改变。其实属灵的复兴不要讲有多大多伟大的口号，从你的生活开始，从你一点一滴的生活的方式开始，属灵的复兴才会开始，包括教会也是一样。所以愿我们找回起初的爱心，重建祷告的祭坛，更要紧呢，让我们脱去那一切容易残累我们的罪，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偶像和崇拜，使我们有一颗圣洁的心归向主，就像圣经说，让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圣经、把先贤、把这些故事摆在我们面前，可以给我们学习，给我们效法。主啊，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也不要让安逸的环境、舒适的环境使我们在你面前有堕落的生活，好让这些话语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求主赐福你自己的话语，赐福听到的儿女，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